亲爱的阿爸，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使我们透过学习查考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在真理中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在真理中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了你一样，使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你的荣美来。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周学习的是查考的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一到五节，说到了神的信实。首先使徒保罗请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替他代祷。第一点呢，要把主的道快快的行开，就是传福音，福音广传，使主得到荣耀。第二点呢，求神使他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也求神，因为使徒保罗到后边也说到了，他相信神是信实的，必要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使他们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因此到了第五节，使徒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说完这些话以后，使徒保罗就开始转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的一些处理的方法，警戒他们。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守规矩呢？是因为之前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使徒保罗已经指出了，慢慢的指出他们有这种现象，就是这个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对主来的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日子，他们有错误的理解，对真理不太清楚，以致教会中出现了一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们就开始，有的人是能工作不工作，反而是白吃饭，喜欢占别人的便宜等等等等。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五节，这里面说到了使徒保罗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怎样的按照真理对待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和不听从这信上话的人，也就是实行的一些教会的一些制度规定。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首先我们看使徒保罗称呼是弟兄们，然后呢，他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们，这个意思就是他是从神而得来的这个权柄，命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凡有弟兄，大家注意这个称呼啊，是弟兄，虽然他们还是不按规矩行，但是还是称他们为弟兄。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只要是这样的人呢，就要远离他。这里面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里面的不按规矩不遵守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指那些，这里面还叫弟兄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承认，这里面虽然他们不按规矩不遵守，但是呢还是按弟兄对待的，就好像一个不守纪律，就好像在军队当中一些人不守规矩不守纪律，以为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就不应该像这个世人一样，就是辛苦劳作了。他们就是，不工作，就闲，就是等着主耶稣再来，就这么光吃饭，不忙碌了。 好像是表面上看的挺属灵，其实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其实现在教会当中，直到现在还有这一类的人，打着属灵的旗号，懒惰，爱占别人的便宜，不做工。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这种不按规矩而行的人，他们是对真理不清楚的，是以属灵的借口不做工的人。对待这样的人呢，当远离他。我们看第七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教导过，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患难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其实这些弟兄姊妹们是效法使徒保罗的，也是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这里面第七节说，你们原知道应当怎么效法我们，因为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是按规矩而行的。第八节也说到了，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在腓立比书啊四章十六节呢，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了帖撒罗尼迦。就是当时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种逼迫当中，他们其实也是在受苦当中。使徒保罗没有说完全的靠着福音来养生，而是边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养生。其实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做得非常好，只是使徒他们已经给了保罗他们生活的需用了，但是不够。听那个腓立比书呢，使徒保罗就写给腓立比的书信呢，就赞扬他们。这里面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也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那个时候是打发人一次两次的供给他的需用呢，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是不足，奉献不足，所以呢，使徒保罗不为了不拖累他们，他们就辛苦劳碌。也这个辛苦劳碌不单单是指辛苦劳碌的传道，而且也在辛苦劳碌的做工，免得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受累。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作为传道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能不能坦然地面对基督，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怎样的来做你们的榜样，让你们能够效法我们，我们也是效法保罗，保罗也是效法主基督。其实这个道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甚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说的。我们应当怎样的给别人做榜样，以清洁的良心，让别人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是让我们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看到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第九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使徒保罗在这里解释了，说我们没有完全的拿靠着福音养生，我们没有完全的拿着教会供给的钱财，我们不是说没有这个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这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实际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也写信教导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富有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是不懂得奉献的真理。所以呢，使徒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我们是有权柄靠着福音养生的，只是呢我们暂时不用这个权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真理，对奉献的这个真理不清楚。所以呢，使徒保罗没有要他们的钱，反而使徒保罗认为他亏欠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了， 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得这个福分。其实奉献金钱是一个福分，而且呢，神在这个旧约圣经上教导过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教导过，孝敬父母的神要报答，这个是神教导让这个属神的人试试神，是可以试验的。孝敬父母的神一定会报答，就是在世必长寿。还有就是在金钱上奉献的，照着神的真理去奉献的，神会上尖下流上请下道的丰丰富富的赐给他的。所以呢，这个奉献这个真理一旦弟兄姊妹不清楚的时候，使徒保罗是不要的。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圣经旧约上也提到过，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就是牛在干活的时候你得让他吃呀。后来使徒保罗说，难道神是顾念牛吗？难道不是顾念这些神的仆人吗？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六节，使徒保罗教导加拉太的信徒在奉献上的事情呢，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他说我是有这个权柄的，传道人有这个权柄了，以福音养生的，只是使徒保罗要给他们做榜样，要效让他们来效法他。也就是一个传道人他是有权利有权柄来靠福音养生的，但是他现在是不使用这个权柄，不使用这个权利，目的是为别人做榜样。这种榜样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榜样，让人看到这个保罗呀，使徒保罗是凭着信心吃饭的，不单是自己做工，不单是有其他教会的供给，其实这是一种靠神的一个信心。叫你们效法我们，也就是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效法他们。所以呢，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宁愿放弃养生的权利，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使徒保罗为着神的荣耀和人的益处，大家听好了啊，保罗是为着神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他可以放弃自己合理的权利。这是我们基督徒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付点。很多人走十字架道路不想吃亏，当然了，走十字架道路是不可能占便宜的，但是呢，很多人是不想吃亏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宁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别人的益处，他甘愿放弃这些。这里面教导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凡是甘心乐意跟随主的人，要效法使徒保罗走这条道路，也应当守住这个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这个原则。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意思就是使徒保罗之前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曾经吩咐过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说已经教导过这样的人了，让他们立志做安静人，要亲手做工等等等等。你亲手做工以后，你不至于缺乏了，你就没必要依靠别人了。而且呢，这里面教导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教导啊。这里面说到不肯做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以做工的，他有能力做工的，只是他不肯做工。像这样的人呢，你就不可吃饭。使徒保罗这是一个命令，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就不要让他吃饭，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教导。所以呢，我们通过读圣经呢，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呢，对于那些能够工作的人却不肯工作，好吃懒做，专门依靠社会福利来度日的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没必要，我们按照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真理呢，我们没必要去这个过于的大发热心大发爱心的去帮助他们。 是让他们可以不吃饭的。其实呢，不是没有爱心，这个爱心是行在真理当中的，是让他们学会自己去做工，自己养活自己，因为他们不是不能，是他们不肯。所以呢，基督徒呢，我们应当在真理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一定要在真理当中，不要像社会上似的，就是没有原则的爱，乱爱。基督徒的爱心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爱心是不纵容罪恶，就是不鼓励懒惰的。他有能力工作，为什么不去工作呀？这是不好的。如果是这鼓励这种懒惰和做这种罪的话，就能变成一种人的爱。人的爱是什么呀？就是溺爱、糊涂的爱。曾经有人传福音，就是向人实行这个善行，其实这个人不需要帮助，他也大发热心，哎，给他钱，给他帮助他，哎呀，让他白吃饭等等等等，让他其实他也明知道这个人就是为了占便宜。其实这种基督徒是糊涂徒，他不明白真理，导致了其实这个人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当主耶稣实行神迹奇事的时候，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那五千人吃饱了以后，好多人是喂饼、喂得饼啊，喂免费吃东西来跟随主的。那时候主耶稣就离开他们了，不让他们得饼吃饱，没有必要。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没有必要去违背真理，去做这个红十字会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这个慈善机构，很多人传福音，有的宣教以后到了外面成了慈善机构了，到最后以后你不给他吃的，不给他好处以后，他就不来教会了。现在其实在我们多伦多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呢，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呢，使徒保罗命令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行真理，按照真理对待这些不顺从的懒惰者。就他不愿意工作的话，就不要让他吃饭，要远离他。我们看11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个更进一步了，不单单是不按规矩而行，而且什么工都不做，反而是专管闲事。说这个真理不清楚以后，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专管闲事就是你不但不做工，他有闲时间呀。不工作的人有的是闲时间，就开始插手别人的事情。这个比懒惰对教会的影响更大。懒惰只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产生了影响了，但是这个专管闲事，他干涉到别人的事了，对我们教会大家都不利呀。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懒不按规矩而行，什么都工都不做的人，他是有时间专管闲事的。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的来对待这些不按规矩而行的，就是懒惰的人嘛。如果教会不按真理行的话，反而促成了他有时间去专管闲事，更加对教会影响教会的合一。他专管闲事嘛，我们在一起就是敬拜神，数算神的恩典。这些懒惰的人呢，他们可能也在数算神的恩典。你看我这不工作，神还供应我，弟兄姊妹这么爱我，这不对呀，弟兄姊妹，这不是美好的见证。这个顶多是滥用基督徒对他的爱，这是不对的。而且我们基督徒行这个对别人有爱心的时候要行真理的。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下周开始就准备，下一课就准备开始学习提摩太前书了。提摩太前书5:13，使徒保罗就提到了嘛，那些闲的人，没事干的人，他们干嘛呀？又不爱做工，又喜欢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看到了，就是指的这些人，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 第十二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要警戒这样的人。你看这个时候提到是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自己的饭。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意思就是你要自己做工啊，不是不让你说话，是多做事少说话。有些人是滔滔不绝的光说话，光说不练，就是说话不知道做事。这里面教导我们是不是不让说话，要多敬拜神，赞美神，多说造就的话，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要多做事情啊，不能说啥都乱说，净说一些闲话，不安分守己，懒惰，以至于吃别人的饭。这里面是让他吃自己的饭，自己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自己工作，自己劳动得来的，自给自足，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十一节和十二节呢，整个就是使徒对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不按规矩的人一个警戒。就是这样的人，前面说到是弟兄，这现在改称呼了，是这样的人，你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是不合真理的。我们看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上志。使徒保罗对那些勤奋工作的人，这些热心行善的基督徒称为弟兄们。我刚才说了，在十二节呢，称这个不守规矩的人，专管闲事的人，称这样的人，看到了，有区别了。所以呢，这些守规矩的人，这些弟兄们告诉他们，行善不要上志。也就是我们的善行和我们的侍奉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们不是为我们做善事情，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欢。但是呢，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基督徒若是行善，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好心，要小心了。这样的话，我们所行的善很可能也是不对的，反而使我们的善行可能会失去上志的，使我们灰心的，受到亏损的。因为当我们的善行不行在真理当中，不行在真道上的时候，往往叫那个能行善的人呢得不到益处。你看这个，我们没有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不是靠着神来行善的时候，我们做不下去的，我们会自己就灰心丧气的。我们看到有些传福音的，我对他那么好，如何如何的好，我甚至我都把他当成我的家人一样对待，但是他还是没有信主，而且甚至他对我还是那个敌对的，不爱搭理我，你会失去这个信心的。所以呢，我们的善行要行在真理当中，尤其是对教会的这些不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行在真理的。真理是使人得自由，不是使人懒惰专管闲事的。所以呢，我们的善行要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不要让他吃那个白吃，让他吃自己的饭，让他自己去工作，其实是行在真理当中，不是没有爱心，反而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他，让他工作。第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这个更严重了，也就是使徒保罗曾经劝诫他们，告诫他们，但是有人还是不听从，不悔改。遇到这样不悔改的人，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不和他交往，目的是让他自觉羞愧，让他感觉到教会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是糊涂的，我们是行在真理当中的，我们知道你是好占便宜的，你是故意的，让你自己感觉到羞愧，以至于他可以生发出懊悔的心。但是呢，使徒保罗有一个牧者心肠，即便是对这些不悔改的人，也是让我们不要以他为仇人。第十五节，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就是这样不悔改的人，我们不要把他变成一个仇人似的对待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要体恤那些软弱的弟兄。 这个软弱的弟兄不是在基督之外的，他很可能是我们的肢体。所以呢，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劝他如弟兄，就是加拉太书使徒保罗说过的，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是他所犯的这个罪呢，所犯的这个罪虽然他没有悔改，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仇人，千万不要把他当成仇人。他不是犯了特别特别影响这个严重违背真理的事情，就好像这个违背了基要真理了，或者是在真理上是特别重大的错误，对教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记载的，他使徒保罗听到教会当中有什么呀，有人和他的继母行淫，有人和他的继母行淫，以至于给教会带来非常大的亏损，甚至教会不按照教会纪律来对待他们，还接纳他们。所以呢，使徒保罗说话一点都不客气，按真理来说，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赶出教会不是目的，目的是把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有懊悔的时机。赶出教会是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当他们认罪悔改以后，教会还是要接纳他们的。如果他沉沦了，失去他了，那是他自己造成的，教会还是尽量的挽回。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教导说，把他交给撒旦，这是教会最严重的纪律，就是把他赶出去。在这里没有说是把他赶出去，要劝他如弟兄，不要以他为仇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就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对待顺从者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些这个遵行真理的人，我们这些愿意行善的人呢，使徒保罗一再的劝勉。对待不悔改的人，不顺从者呢，他是有一个惩戒的措施的，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让他自觉羞愧。自觉羞愧让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羞愧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跟他交往，不是为了孤立他，不是把他当仇人不搭理他，而是要劝勉他。这件事情也是用我们的这种教会的实际行动让他自觉羞愧，以至于他能够产生懊悔的心，也可能会把他挽回来，这也是未尝不可的。所以呢，使徒保罗真的是有一个牧者的心肠。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呢，真的是不愿意对待这个犯了这个严重错误的人呢实行教会纪律，但是呢，这个需要一个把握真理的原则。像这一类的呢，先不要和他交往，让他自觉羞愧，但是呢，不能把他当作仇人，要劝他如弟兄。但是这个真理呢，反而现在在各个教会应用的时候没有这么应用，因为现在呢，教会就是高举爱了，不讲基督的审判，不讲基督的公义，不按真理行的时候呢，就是乱爱。哎呀，你们要爱呀，你们要包容啊，就是无原则的包容，其实是又害了对方，又祸害了教会，又使弟兄姊妹受亏损，因为弟兄姊妹不明白真理嘛，所以呢，这样是要不得的。最后16节到18节是使徒保罗的最后一个结束语，就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个结束语。他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这个平安的主题你看始终伴随着使徒保罗的祝福和劝勉。所以说在基督里，主就是基督嘛，他随时随事都能够给我们平安。当我们基督徒生在这种动荡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就好像我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我们坐在一条小船上，随时有危险的时候呢，只有主才能够给我们平安，因为他是有能力平静风浪的主。他是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什么事情上，他都有能力来保护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这是在基督里的真平安，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平安的工作了。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可以归到他那里去，属他的嘛， 进入他的国，这是真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就是一切的问题的答案都是主耶稣基督，有他的同在就有平安。这位赐平安的主，他能够平静风浪，他也能够在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为我们平静风浪，使我们在风浪当中依然可以安静享受他所赐的平安。这是使徒保罗的所祷告的祝福。十七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大家还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我们查考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了吗？那个时候是有人冒使徒保罗的书信，冒充他的书信来扰乱他们，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其实主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呢有人是搅扰教会呢。这里面使徒保罗说，这是我亲笔向你们写的信，我的笔记就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使徒保罗有时候写书信的时候，在其他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时候是会让人代笔的。因为使徒保罗呢，他的据说是有眼睛上有一些不适，所以呢他有时候呢书信他是让人代笔的，但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书信上，他就亲笔的写的，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所以呢有的人那是冒我的书信，冒我名写的，那是欺骗你们的，你看这才是我写的书信的。十八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就让我想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八节使徒保罗的那个祝愿，他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一节他跟前面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两个字众人。这个众人的增加呢，说明使徒保罗是盼望着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也包括那些不听劝勉的人，不遵守他信上话的人，都能够顺服这位神的使徒保罗他的教导和劝勉，大家在基督里面能够恢复教会的合一。因为有这样的人闲来不做工的话，会给教会带来亏损的，会影响到别人的，拖累到教会的，其他人的生活也不容易，他们就喜欢占人的便宜，以至于使教会处在这种不合一的情况下。所以呢，使徒保罗最后一节用的是众人，就是全教会的人，包括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使徒保罗都包括在内了，这都是他祝福的对象。这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呀？使徒保罗责备人的时候，他是对事不对人，就是我对你这个人，就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和谐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是呢使徒保罗不是对人，是只是对这件事情，是按照真理行。这让我们基督徒学习，我们在教会当中行事为人也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呢，只要是不符合真理的，我们是可以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进行劝勉的。虽然使徒保罗对这些不按规矩行的人严厉的指责他们责备他们，但是他还是在关心他们，最后他还是给他们祝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人真的是很难把握这个平衡。今天我们学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六到十八节，使徒保罗罗列了三种人该受到惩戒。第一种人是不按规矩而行的人，第六节说到的。第二种人发展的严重了，不单是不按规矩而行，还专管闲事，好管闲事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十一节提到了。然后第三种人就是十四节提到的， 不听从我们这信上话的人，这种人是不悔改的人。保罗，使徒保罗反复的警戒警告这些人，但是他还是不悔改不听从。这种人，这三种人要 该受到惩戒的。当然了，识别这个通过这个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们去识别他们呢，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可以应用的真理，就是有人不听从这信上的话，有人不服从这个圣经上的教导嘛，不悔改嘛，我们要劝谏他们，但是呢，不要以他们为仇人，还是要以弟兄，要劝他如弟兄，虽然他是犯了错的，但是呢，尽量的挽回他们，因为他们是犯了错的弟兄。所以呢，这种惩戒是让我们能够按照真理行，按照真理行的时候是有从神而来的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个真理是什么呀？基督的爱一定会，也就是说神的爱一定伴随着神的公平公义的，就是神实行审判的时候，神实行公义的时候一定含着神的慈爱的。不像我们人呐，我们人有时候是非常的恶的，如果离开了主的道，离开了神的真理以后，人总是对人是往死里整的，不行，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最起码他是劝他如弟兄，不要把他当成仇人来对待，尽量的挽回他。好了，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